主啊，我们再次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手里，在清晨的时候再次把我们带到至圣所，让我们与你面对面。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来遇见我们，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也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用你的话来鼓舞我们。主，今天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感谢你，你一再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是不配的人，但主，你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当我们一同来读约伯记的时候，主，但愿我们的眼睛被开启，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满了怜悯慈爱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做了我们牧人，也看见我们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都是圣灵根据你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所成就的。所以我们能放心，我们能知道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领导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安慰鼓舞我们。我们所求的更重要的，把启示给我们，给我们光，让我们能看见，让我们能更往前。因着光照的缘故，让我们能越过越长进，能更合乎你身，更合乎你的心意。所以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继续读约伯记。我们要读第29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为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腹，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兴，我的弓在我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静候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我们读第40章，约伯记第40章，约伯记第40章第6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装饰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任你右手能以拯救，能以救自己。 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诸山给他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他伏在莲叶之下，伏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莲叶的阴凉遮蔽他，溪旁的柳树环绕他，河水泛滥他不发战，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他口边也是安然，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第41章第1节，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你能用绳索穿他的鼻子吗？你能用钩穿他的腮骨吗？他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他永远做奴仆吗？你岂可拿他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吗？搭伙的渔夫岂可拿他当货物吗？能把他分给商人吗？你能用导钩枪扎满他的皮，能用鱼叉插满他的头吗？你按手在他身上，想与他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吧。人指望捉拿他是突然的，一见他岂不散党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论到鳄鱼的肢体和他身和肢体和他大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闲默不言。谁能剥他的外衣？谁能进他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他的腮痂？他牙齿四围是可畏的，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比，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他打屁喷就发出光来，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病的火星，从他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他镜像中存着静力，在他面前的都恐吓蹦跳，他的肉块互相联络，警戒其身不能摇动，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磨石那样结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人越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扎他都是无用，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弹石在他看为碎砍，棍棒算为合砍，他嗤笑短枪嗖的响声，他肚腹下如尖瓦片，他如钉耙经过淤泥，他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洋海如锅中的高涌，他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我们的圣经今天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早晨要继续昨天所交通的，我们假定今天来的弟兄姊妹昨天都来过，所以我们不再重复我们昨天所交通的。我们昨天提到最后的一点，就是说到约伯记整本书给我们看见苦难的问题，但这里的苦难呢，并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不是像雅各那样的苦难，他所受的苦难，我们说过这个苦难呢是不应得的苦难，是义人的苦难，是完全人的苦难。那这个是第一点，是关于雅各的苦难。第二呢，我们也提起雅各的苦难呢，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所能经历到苦难的最高峰，只有一个人比约伯所受的苦难，我刚才应该是说约伯，比约伯所受的苦难更大，那就是我们的主。除了我们主之外，约伯的苦难应该是到了顶峰。
这是代表所有人类不应得的苦难的最高点，那个极限。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能直接的就按着量把约伯的苦难用在我们身上，因为不可能应用。我们今天受的苦和经过的艰难是赶不上约伯，因为也许只有约伯的万分之一。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能够可以得安慰，弟兄们可以放心，因为当我们的主在这里借着约伯记来给我们教训的，他的重点呢不是太重在苦难，是苦难做出发点，然后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特别在应用上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能够在苦难的性质上有一点的应用，在量上无法相比。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盼望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记得。所以不要恐慌，当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主对每一个人的带领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主是用约伯来做一个代表的人，所以呢他所有的苦难必须是包括所有人类你能所找到的，所以那个是整个的极限。但是当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都是不一样。我常常觉得我们身上有一个难处，就特别当我们听见一些许多不幸的消息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神对这个人这样对待，神对另外一个人是另外一样对待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你如何和另外一个弟兄或另外一个姊妹被创造的时候如何的不一样，那么在神带领我们的过程里面是绝对不一样的。因为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 unique， 都非常的独特。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特别的一点，因为神要借着我们来彰显最特别的一点，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另外一个人。啊，约伯不同，因为约伯在这里是一个代表的说法。啊，约伯在这里神是借着他来给我们一个范例，一个示范的例子。那么从这里呢，我们能够学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所以我们特别读到约伯头两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伯那个苦难是一下子就来了，而且是很恐怖的，很叫人觉得可怕的。但是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当主今天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完全根据我们每一个人那个生命的程度，还有呢根据圣灵在为我们祷告的结果，根据我们的需要，根据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盼望能够记得，那有一天如果主真的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话，那我们要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特别的尊荣，主给我们特别的信任。主知道我们经过苦难不会遗弃的，主知道我们经过苦难我们仍旧能够至终到死，能够叫神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叫这些话能成为我们的安慰。那么在我们今天再要往前看以前，我们要再提一点的就是关于约伯记的应用。我们知道约伯记是为着应用在我们身上，约伯记所有的教训应该是应用在我们身上。但是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两点。因为我们说过约伯记的苦难是代表人类苦难的极限，或者说神的儿女的苦难的极限。那么当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说过了，只能够局部的应用，也只能够小型的应用。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苦难是一个小型的苦难，那么就在这些小型的苦难里面，值和约伯的苦难很像，但是呢量上是不一样的。那因着主量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主所量给我们那一点，我们来学好的功课。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不要读到约伯记的时候，你特别讲到约伯记全身长疮的时候，那有很多弟兄姊妹用在自己的身上，不是这样的。 但是有的时候主会允许啊，如果他许可的话，也许叫我们长钉，可能那就可能就长在这个鼻子底下，那个是痛得很，那是非常非常痛。那有的弟兄们如果常常穿衬衫打领带的话，你就发现背后这里长很多痛，有的时候很痛很痛的。那不一定从头顶到脚尖像约伯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约伯那个从头顶到脚尖那个毒疮长的是毒疮，而且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实在说来是一种的大麻风啊，那个痛苦是极其的痛苦。所以感谢主，今天呢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会让我们因着主的怜悯会量给我们一些苦难，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就在那点小行上我们能够应用。所以像伤风了，像感冒了，像牙齿痛了，那像这许许多多都是我们学功课很好的机会。所以不要等到好像所谓大祸临头了，那其实我这个话不准确，基础没有大祸的啊，不是说好像等到已经很大的病临到了，那亲爱的弟兄，我们才学他的功课，这不是圣灵的目的。圣灵是盼望许许多多时候我们会经过一苦难，包括天气热在里面，特别是从外国回来的弟兄姊妹对台湾的天气很有印象，非常有印象。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包括这个在里面，让我们记得我们能在主面前学一个很好的功课，这个都是我们的教材，都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教材。所以在苦难上的应用那一部分是局部的，是小型的，甚至于许多时候是袖珍型的，还不是很大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能在这些地方能学他好的功课，那么这个约伯记对我们就能够很有帮助。所以难怪啊，何寿恩老姊妹见到有的年轻弟兄们就问他，你知道你为什么伤风吗？那伤风是一个小小的苦难，有的时候这个全身非常的酸痛，有的时候整个的脸呢觉得非常的悲惨，那这个呢可以说是很小型很小型的痛苦。那就在这些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能够应用主在约伯记里面对我们所说的。那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能够记得，那并不是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哦，这个弟兄经过很大的苦痛苦，或者说忽然间这个主一夜之间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收取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弟兄现在经历约伯所经历的，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这是不准确的，这不是主的意思。给我们约伯记不是等到我们所谓倒霉了，等到我们好像很遇见一件很大的一个风波了，然后让我们来应用，不是。主乃是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在量上与约伯的苦难不同，但是在质上许多时候借过一些的痛苦和苦难让我们学美好的功课。但是等一等，你要看见苦难能做两件事，一件能带领我们属灵，另外一件叫我们可能离开主更远。苦难能叫我们越过越前，苦难也能叫我们越过越苦。苦难能叫我们越过越软，苦难也能叫我们越过越高，这是在约伯身上能看见的。所以等一等，你要看见苦难是神的仆人，风波是神的仆人，神能用最小的仆人，我们可以学最大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忽略每一个神所打发来的风，因为我们说每一件事临到我们，万事互相效力，都是叫爱神的得益处。那等一等，你去读整本的约伯记的时候，你发现约伯记的苦难在很多时候很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特别在日常生活里，不是执着一定要到一个忽然的一个局面出生发现，或者一个所谓意外的一个大的打击来到，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说好了，这个约伯记是为着我们，不，我们就在平常的时候约伯记就是为着我们。那么第二点呢，这就是苦难来说，但是我们讲过约伯记虽然是讲到苦难，但是以苦难来做衬托，来以约伯做范例，告诉我们神在约伯身上怎样工作。那请我们记得，在约伯身上怎样工作， 那个工作的过程是完全的，也是全面的用在我们身上，这点非常要紧。因为神工作的法则是永远，是宇宙性。为了这个缘故，约伯是最早的一本书，所以这里没有时代的色彩。那当我们从约伯记里面找到一些神工作的法则，那没有问题，今天是要全面的用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借着感冒，但是神是这样做；有的时候借着另外一种痛苦这样做；有的时候神借着另外一个遭遇还是这样带领我们。那个法则神没有离开。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说读约伯记最要紧的一个钥匙是什么呢？最要紧的钥匙就是能够找到神在约伯身上工作的那个法则。因为你找到这个以后呢，这个约伯记是我们的，是用在我们身上的。如果没有看见这个的话呢，你会觉得约伯记是约伯，约伯他受的苦比我们大，不一定能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他那么丰富，我们没有他那么属灵，我们没有他那么完全，我们没有他那么正直，所以我们苦难没有那么大，我们好像不是像他那样的在神的手中可信靠。弟兄姊妹，如果这一点都不错的，这实在是一点都不错，那如果这样的话呢，约伯记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少。但是感谢主啊，不管如何，让我们记得从约伯记里面要找到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东西，就是神如何雕刻约伯，神如何对付约伯，从完全达到完全。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主就如何用同样的原则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想这个恐怕是观念上一个需一个极大的转弯。我怕说许多时候我们读约伯记读不懂，难处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好像很多人说这个保罗，有的有很多人喜欢学保罗，这个有保罗，但这个学保罗的做法，但是没有保罗的生命。有很多人喜欢学这个何硕文姊妹啊，非常的严厉，对年轻人非常的严厉。但是弟兄姊妹，有的姊妹啊，这个有严厉像何硕文不错，但他里面属灵的生命不像何硕文。所以这里非常的要紧，让我们记得，如果就着我们的生命和约伯的生命来比较，那我要紧就是我们要读出来神到底怎么带领约伯的。在这里面我们能找到一个神雕刻的过程，那个像诗一样的工作是怎么做的。那这个是宇宙性的，这个是永远性的。所以我们如果能找到这个，那就感谢主，你就发现这个能够实实足足的全面的用在我们的身上。我想这一点呢我们就这样提一下，但是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约伯的苦难，就是义人的苦难。我们要问说约伯为什么受苦，约伯为什么经过这么多的痛苦，这个要从约伯记里面找到答案。那这个时候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才可以。我们昨天已经说过，约伯不是因为犯罪所以受苦，好像他的约伯三个朋友们所说的，不，我们知道连神出来为他表白，但是约伯的确是因为受了苦犯了罪，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一面约伯是完全的，等一等你要发现是某一种的完全，但另一面来讲他是不完全，他的生命是不完全。他在苦的压力，痛苦的压力底下的表现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苦难的压力下表现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你看见约伯在苦难在一个压力底下所经过的时候，然后你在和主在十字架上压力底下所经过的，你要发现约伯仍旧是亚当的子孙，约伯仍旧是在亚当里面，那个生命是不完全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受苦了，结果他就犯罪啊！我想这一点
紧紧地抓牢。
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是说他的苦难是不应得的，不是罪有应得，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他得罪主了，他犯了罪了所以受苦。那如果是不应得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受苦？因为这一点非常要紧。约伯所代表的是义人，约伯所代表的是完全人，翻成新约的话来说，特别指着那些以爱主追求主的人说的。所以现在如果约伯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今天我们碰见的问题。一些我们所知道爱主的弟兄姊妹，那样完全把自己为主摆上，为主打美好的仗，为主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为主真是刚强做见证，但是有的苦难临到他们。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主要这样，那个与答案呢，应该是在约伯记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呢，特别来看到底约伯为什么受这个，或者说一个人既然达到完全，一个人既然是义人，那为什么要受苦？这是因为我们这样，我们这样问普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是从苦难这一点来做出发的。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就是苦难实在说来本身不过是神的仆人，是风波，是神的仆人。这神的话里面很清楚的说，这些所有我们的遭遇都是在神手里，要为着神来效力，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背后来负责设计，来负责策划这一切的那位神。所以如果苦难是在一个爱主的人身上，在一个义人的身上，如果没有神，你把神整个拿掉了，没有答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连不信主了也来读约伯记都不懂的原因。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约伯为什么受苦，是因为我们知道背后把这个苦难量给约伯的那位主。那么我们的主是用这些东西，用这些风波，要来成就他心中的一个工作，像诗一样的工作。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苦难呢，是为着神要成就一个工作。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这次讲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葡萄一生的事的时候，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约伯已经完全，那应该是到了顶峰了，应该是达到目标了。如果达到目标了，那就是应该功成，那应该就，那为什么主还要继续工作？因为约伯如果是没有犯罪而受苦，那这个证明主在身上有工作。但是问题在这，他既然已经完全了，为什么主还要工作？那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因为在圣经里面的完全是这种成熟的，而那个成熟的道路我们很清楚，主给我们那个道路是70个7所代表的，那不是一个完全，乃是完全再加上升高。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约伯在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一面来说，约伯陷到坑里面不能够自拔，现在神要用旋风把他从淤泥里面拯救出来，这是拯救。那第二呢，我们知道神是要让约伯从完全达到完全，要让约伯看见虽然你是完全，神圣灵也承认他是完全，但是约伯的完全是在他生命那个程度里面的完全。所以他不能说我转了一圈了，我已经到了顶了，等一等，你要看见那个升天的基督要呼召他， 当他以为到了终点了，结果生命长大了，他又开始另外的一圈。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非常的清楚，也许约伯那个完全是在地面上的那一圈的完全，但是现在神要借着旋风，要带约伯一转一圈一圈的，一直带到与主面对面，与主又完全联合回去，从约伯自己里面能够带到神完全的丰盛。所以弟兄姊妹，约伯太好了，人只看见约伯，人看不见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积极带领，不是消极的。那个积极带领什么呢？积极带领就是把约伯越过越带到成熟的地方。那么这个是积极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教育性的苦难。这个苦难不是为着摧残，也不是，我们知道，甚至于雅各的苦难，我们知道不是为着拆毁，不是为着毁坏，不是为着摧残，不是。神没有意思要我们枯萎，我们看见说，主要我们幕后都有指望。但在约伯身上有一个这个痛苦呢，这个苦难，我们如果真的要给他起一个名字的话，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地上都有，我们知道有一个词是已经现在几乎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个词叫做成长的苦难，在英文叫 growing pain。 特别一个生命从一个阶段转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要经过一些苦难。那么让我们记得，神就是借着约伯的苦难，要把约伯从一个完全带到另外一个完全，再带到另外一个完全，再带到另外一个完全，从他一个生命阶段的完全达到另外一个生命阶段的完全，再达到另外更高一个生命阶段的完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是要把他从完全带到完全。那等一等，你要看见这是神在约伯身上所做的。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约伯这个人就越过越减少，神最后就越过越增多。那这是神在他身上的目的，我盼望我们能够记得，不是因为他有罪，乃是因为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目的，要把他从完全带到完全。但除了这个功用之外，等一等，我们如果再往前读的时候，我们会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知道这个苦难不只是积极的，不只是成长的苦难，不只是教育性的苦难，这个苦难呢也是防止性的苦难，是 preventive。 为什么是防止性的苦难呢？因为如果你读约伯的历史和读约伯的故事的时候，在约伯受苦以前，约伯的处境非常的危险，非常非常的危险。那现在我们要把他处境的危险要把它读出来，然后从那个处境的危险，我们再往前就看见这是消极的，然后我们看见积极的，神如何要把约伯借着苦难把我从完全带到完全。我们知道，在医学上有人告诉我们呢，这个40万个人里面，大概有一个孩子生下来是没有痛觉的。所以你如果真的稍微懂得一点神的创造的话，痛这个东西不是坏东西，痛这个东西不错，是叫人的肉体萎缩的。但痛在整个神的创造和他的神带领我们的过程里面，痛是神要用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要用呢？因为痛觉本来就是神创造里面的，也本来在神带领我们的过程里面是一个有很自然的一部分。那一个小孩子如果他生下来就像刚才所说没有痛觉，那40万个里面的确有一个，那这个人，这个小孩子很危险的，他掉了火里面他没有感觉，他感冒的时候喉咙痛了，什么地方痛了根本不知道。所以这样的小孩子危险到一个什么地步，等到你发现他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没有办法挽回他。所以有的时候啊，神把痛给我们，这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痛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要停下来。许多时候痛证明说我们要休息，有时候痛到一个地方不能动了， 或者再说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为什么年纪大了神要让我们这里痛一点那里痛一点，这里风湿那里风湿，这个缺哪，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因为主知道啊，我们这个机器用久了像汽车一样，用久了以后啊，许多时要稍微休息休息，所以稍微痛的时候啊，就表示你不要动得那么多，不要想说你还是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能动，许多时候呢是要稍微休息休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痛是个警告，而这个痛证明说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危险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很顺服主的话，有的时候主是借助痛把我们从一个危险的境地里面拯救出来。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约伯是处在危险的境地呢？我们读约刚才读的约伯记二十九章是非常要紧的一章。约伯记二十九章啊，就告诉我们，这个当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辩论辩论辩到最后，那么到了二十九章的时候呢，他就回忆他自己的以往，回忆他的过去。那么当他回忆他的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回忆啊是个很悲痛的回忆，因为我们就要等到约伯记在回忆二十九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情况，他所有的财产牛群羊群都不见了，那么他的儿女也被主接，也被神接走了，那么他全身长了疮，长了大麻风，他的妻子离开他，有人告诉我们从那个以后开始他的妻子就离开他，而后来那个妻子是他另外一个妻子，有读圣经的这样告诉我。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约伯啊是在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他们的心是好的，巴不得能安慰他，结果叫他经历更深的痛苦。所以等到他在极其痛苦的时候，他就回忆以往的日子。你知道当一个人在苦难的时候，人常常会想起当初大好的日子，那一段黄金的时候。所以从二十九章啊，我们能够知道约伯在受苦以前，当苦难临到他以前，约伯那个情况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先一同啊就翻到这个二十九章，我们要很快的来读它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约伯在他受苦以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个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二十九章，那我盼望弟兄姊妹就翻开在那里，我们一面读呢，我们一面来解释它。这里二十九章第一节说，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在他的感觉里面，现在的日子是很难过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呢，神松开了他的手，因为神把手松开了，所以他就没有蒙到保守，因着没有蒙到保守，苦难就临到他，这是约伯的感觉。所以他巴不得能像从前的岁月，那是特别执着他没有受苦以前。然后他下面说，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这个告诉我们，如果用新约的话来形容这一段约伯的话，约伯在受苦以前，他是一个行走在我们主的生命光中的一个人，因为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这个就是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的，我们如果在光中行，我们就能与神并耶稣基督有交通。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约伯乃是行走在生命的光中的，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有追求，而且生命已经长到一个地步，他知道如何能活在生命的光中。然后呢，他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那个壮年在原文是秋天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在他的感觉里面，他属灵的生命已经到了秋天了。 这个秋天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成熟了，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属灵的境界。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不只是他观念上他自己真的这样以为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们很重的告诉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那一个成熟不只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约伯没有看见这个，约伯只看见成熟是一个目标，他既然已经成熟了，所以他已经达到。你如果读到这里的，你所以他说愿我如壮年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他能够知道根据属灵的定律他应该在属灵生命哪一个阶段。那等一等，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就一面来讲，约伯的生命是成熟的，而且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的确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些冲击的能力。那么他下面说，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因为他行在神的光中，所以他能够与神和耶稣基督父神彼此有相交。那么然后呢，他说全能者仍与我同在，他能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人用新约的话来说是爱主的，这个人用新约的话来说，他是在圣灵中行的。所以如果说得胜者，约伯是其中的一个。如果说这个人有罪，他不只有追求，他的确是活在生命的光中，而且能够活在神的交通里面。他说他待我有密友之情，就常常把他带在内室，在内室里面把他自己向约伯启示。而且他说全能者仍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能看见约伯用新约的话来说是一个活在主面前，是一个与主有交通的人。交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亲密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非常感动我们的。这个人呢，是一个白发送走红颜的人，是一个做老父亲送走年轻儿女的人，一个这样在苦难里面的人，如果回想他过去那个辉煌的日子，那些欢乐的日子的话，如果是我们来写圣经的话，我们第一个要描写的，我们第一个要说的，那时我的儿女都环绕我。这是人，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感谢主，弟兄，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这里一个人在痛苦里面，在火窑里面，这个时候你能够试出这个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他觉得这么多痛苦里面一个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他失去主的同在。他觉得一个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他觉得现在主对我再没有密友之情。所以当他想到这些痛苦的时候，他不能够忍受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他失去主的面光。哦，这个人实在是活在主面前，用新约的话来说，那这样的有什么危险？这样的应该没有危险的，这样的应该就很满足了。你看看，这从苦难里面呢，我们的确看见约伯的心呢。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呢，这个约伯的完全，最完全的一点是他的心，像大卫一样。大卫的行为不完全，但大卫这个人是完全，他的心是完全。这个约伯不完全，但是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你能看见约伯的心。苦难的那个时候，约伯一心还是在主的身上，他什么都能够容忍，他不能容忍他不能失去主的同在。有一次江弟兄到了巴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讲到可拉党的诗的时候，他借助可拉党的诗来说出他里面的感觉。特别一些和主有交通的人，最难忍受的就是看不见主的面。所以有的时候主把江宁带到一个情形，他看不见主的面，结果他在里面有个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看见你的面，如果你不能让我看见你的笑脸，求你把生气的脸给我看，求你让我看见你的面，
如果你不能让我看见你的笑脸，求你把生气的脸给我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所有尝过主恩的，所有与主有亲密交通的，他们能够说，失去主的同在就像在地狱里面一样。约伯许多的痛苦是地狱里面的痛苦。如果在火窑里面能够有主的安慰，有主的笑脸，弟兄姊妹，这个火窑这个火窑的痛苦能减轻几倍。这个痛苦是一个无法忍耐的痛苦，因为约伯看不见神的面。约伯在那呼天唤地，他要找神找不到，他在黑暗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看见约伯的心是这样的一个约伯。这样的人有危险吗？这样人的确是与主有亲密的交通，而且像他自己所说的，他已经达到了那个属灵的成熟交通。你看看这样一个心，这样的一颗心，他的生命呢，的确我们从旁边来说，他的确是达到了成壮年，的确达到了秋天。我们再读下去，我的儿女都环绕我。现在弟兄姊妹，他是人，他有那个感觉，这件事也是摸他很痛。一夜之间他的儿女不见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喜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者。神的祝福在他前面，在他后面，在他左边，在他右边，神祝福他。这里的祝福不只是属地的祝福，也是属天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约伯的光景。因着跟随主的缘故，神就把各样属天的祝福都给他，属灵的祝福也给他。他是有光的人，他是读主的话有亮光的人，他是一个与主有亲密交通的人。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背景，在约伯是这个背景底下。那我们再往前，他说，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见我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这个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就证明说他那个时候是当地的一个法官。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法院呢，没有法院，但是所有的法院都是露天的，都是在城门口或者在街上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长老啊就坐在那个座位上。所以因着他属灵生命的成熟，因着属灵生命的丰富，所以呢神的权柄啊就在他身上流露出来。所以你看呢很稀奇，神就能够设立他做权柄。但是最稀奇在哪里呢？他说少年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所以这证明说那个生命在他里面的确产生一个影响，叫人见他肃然起敬的。因为这个人实在有基督的度量，人看见他像碰见神一样。就像倪弟兄所说，好像你从那个这个何秀文姊妹的客厅一经过，只要他在客厅里面讲几句话，你都能觉得那里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这个证明什么呢？证明的的确确约伯在神的面前经过神的雕刻和储蓄和那么多的恩典。弟兄姊妹，现在感谢主，那个恩典从他身上流出来，那个流出来自然的结果，弟兄姊妹，他不是在那里作威作福的，他不是用在那里用话来那个的。结果少年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老年人比他年长的都起身站立，因为虽然在年龄上他比他们长，但知道在属灵的生命上这个人比他高得多，所以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你看这里一种肃然起敬的情形，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因着他满了神同在的缘故，多话的人没有话了，有话很多很多话的人，你一到他面前没有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神在他身上有多么深的工作，有多么深的储蓄，他蒙了何等何等的恩典。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 因我拯救哀求的苦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我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腿的脚，我为缺乏人的腹，素不认识人的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多了所抢。我们暂时先停在这里，我们等一等再读下读十八节。当你读约伯的时候，你一面你看见，你怎么知道他在主面那么成熟？是因为约伯自己告诉我们。所以当约伯讲到他那个属灵光景的时候，你看那个描写是非常生动的描写。但是很可惜，如果约伯用这句话来形容另外一个属神的人，那是非常的美丽。现在约伯把一段最生动的描写呢，是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让我们记得，约伯不只是一个蒙恩的人，不只是一个成熟的人，约伯是对自己属灵的光景有所欣赏的，他能欣赏自己属灵的情形。因着他能欣赏，所以他能描写。你我如果不会欣赏，你我不会描写，能描写的淋漓尽致，就证明说他对自己一点一画能够欣赏。亲爱的弟兄姊妹，坏就坏在这里，难就难在这里。人可以属灵，人可以有主的恩典，人可以看见主在台上有多少的储蓄，但是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对于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知道怎么欣赏他，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属灵上给别人有多少的影响。那弟兄姊妹，这个知道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当第一次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的时候，很稀奇，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几十章问了不知道多少个问题，我们的神一个问题也不回答。你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神对付他们的方法不是用解答的方法来把约伯打倒了没有，结果神对付约伯的方法是反过来问约伯。而反过来问约伯的时候，那里面有个最大的重点，如果你整个把它归纳起来的话，约伯，神问约伯，你到底有几个你知道，到底你有几个不知道。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神是这样把约伯打倒的，神是这样叫约伯看见的。你知道你自己有几个不知道吗？不要告诉我你知道多少，你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多少。约伯对自己太知道了，但是他不知道许多他该知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伯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成熟，他看见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他能数算那个恩典。但是请我们记得，数算恩典不错，你差一点就变成大卫的数点。有的人问我们，是个大卫的书店有什么难呢？大卫，我们其实不应该要数算神的恩典吗？结果大卫不是也数点百姓吗？就差那么一点，就差那么一点。所以他光他知道他自己有多成熟，而且他能欣赏他自己有多成熟，他能欣赏那个结果，他能够描写。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约伯在这里不光是蒙了恩典，现在感谢主，他开始把恩典给别人，借着权柄来服侍人。所以你看他讲说，我为瞎眼的，我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腹。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不只是要满了恩典，现在他能把恩典给出去。所以现在不止蒙恩，而且能够施恩。现在呢，感谢主，本来是一无用处的，现在能够放在神的手中，让神随便的使用，到处供应神的儿女，把他在主面所学的所经历的能够分给许多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危险就在这里，危险是在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开始施恩的时候。我危险就在当我们看见主在我们上做那么多的工作， 我们应该数算主的恩典，但是我们不小心一点变成数算我们的百姓。在那个情形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特别到约伯记29章下半段。等一等，我要读给弟兄们听。你在读的时候啊，你发现那个，你发现约伯讲的话都是对的，但是那个味道不对了。所以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到底约伯他那个他到底他的那个到底他的那个什么，到底他的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那个不是罪的问题，在这里不是罪的问题。然后呢，第18节，因着他看见主做了这么多，因着这个乃多可洗我的脚，而且呢磐石我出游成个这么多这么多的祝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说，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那个家在原文呢是窝，不要忘记这是窝。那这个窝在约伯是一个很特别的词。等一等，你要看见这个窝是指的什么窝来说的。那我们先，他说，我必死在窝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那因着主在以往这么多的恩典的缘故，所以现在呢，他就告诉他自己，你如果主是以往怎样对待我的话，将来一定要怎样对待我。所以呢，我一定啊要死在我的窝里面，意思就是说我要平平安安的到神那里去，但是就死在我自己的家里，死在自己的窝里面。意思就是说，神为我建立这个窝，我现在就要死在神整个为我所建立这个窝里面。那么增添，比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意思就是他可以活得很多很多岁。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说，我稍微多说一点呢。我常常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这个身体不大好，常常咳嗽啊，常常这里痛啊，那里痛啊。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个好处，你看见呢？这些弟兄们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他实在不知道啊前面路有多远，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依靠你。他不大，他这个东也是病，西也是病，东也是软弱，西也是软弱，所以呢他就觉得需要主的恩典，一天一天的过日子。他从来不敢说我能活到什么时候，很少很少这样说的，都说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明年再见，都是这样说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他实在蒙主的恩典，到了80岁啊红光满面，而且牙齿从来没有掉过，那么他讲起主的恩典，那实在是主的，你不能说不主的，主实在是与他同在，各方面各方面都实在是很好啊。那么的的确确，你回过头去看，你很羡慕他这个儿孙满堂啊，个个都很有出息啊，而且大家都称他为有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听见很多弟兄姊妹，好几个了，不止好几个，有好几个，主让他们差不多活到80岁，身体像橡皮一样，这个天天吃人参，各方面实在很有主的祝福。这个红光满面呢，而且呢医生，有的儿女都是医生呢，所以呢有的是根本不吃肉的，有的吃鱼吃虾，这个叫他身体能够好。所以呢，这些弟兄有的常常告诉你一件事啊，他说我相信啊主会让我活到100岁。我已经不止相信一个弟兄这样，我已经不止听说一个弟兄这样说了，好至少两个，到我现在有历史以来我知道起码有两个弟兄姊妹。我每次听见这个，我是里面害怕呀。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约伯的故事，里面真是害怕，因为主的恩典那么多的缘故，现在里面有一个信心，相信主能够叫你活得那么长。亲爱的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不错，主过去带我们有那么多的恩情，主的的确确有那么多的祝福，但是要记得，这个时候有一个危险，我们很满足，不错，我们说我们就要这样死在家中。我总比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要长到水边，露水终也沾在我的枝上。那弟兄姊妹，再下去，我的荣耀在身上增兴，我的弓在我手中日强。你看见没有？在他的感觉里面呢，不是太阳下山的情形。有人告诉我们，人生像什么呢？像一个滑梯啊。这个小孩子就是爬滑梯，慢等到40岁50岁的时候呢，就滑进另外一面。这个爬上去很慢，滑下来很快，你不知道一下子就滑到下面来了。 所以凡是翻过了那个山坡的人，凡是从那个山顶翻到那个往下滑的人呢，大家的感觉啊都是往下，一天不如一天的，一日不如一日啊，是有一种每况愈下的感觉。但在这个人身上不是，在约伯身上是什么呢？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兴啊，我的功在我手中日强。你看看主在他身上恩典有多么大，你看看主这给他那么多那么多祝福，那么多那么多恩典，现在他能够这样的说，他能说我的荣耀。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个是全本圣经最稀奇的一个。你再读下去，人听见我而仰望，寂寞等候我的，等候我的指教。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你觉得味道不对了是不是？有的话要用在主的身上的，不能用在自己的身上，但的确用主太用他了。那主用他到一个地步呢，他人听见我而仰望，你看看这个仰望这个字是不是有一点太重了一点。如果人听见主的话，人听见主的，人听见主而仰望，这话是对的。人听见约伯而仰望，你看这个话是不是过了。然后下面说寂寞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你看这个多么满足他里面的依靠，他的话是最后的话，他的话是最后一段爱，就好像那个耶路撒冷开会议一样，他们辩论了以后，那个最属灵老雅各一站起来，下面都不说话。你想想看，在你的感觉里面，你看在这么多人里面，我一说完了，下面一句话都没有。那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权柄是在他身上，属灵权柄是在约伯身上，没有错。但是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他这些都清楚，他都这个都记得。他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句话是不是又过了？如果主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这个没有错。在他的感觉里面觉得他的话就像雨露一样，他对他所有主给他的，弟兄姊妹他很有感觉，他觉得这个实在能帮助他们。好像现在啊，约伯起来讲道不需要祷告了，好像现在约伯一起来一定是有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弟兄姊妹，你原谅我，我读到这里我觉得很肉麻哎。真的，你怎么能说，你怎么能够说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呢？那不管你多么属灵啊，然后在下面又张口如切木春雨，好像人的张开就张开个大嘴啊，像春木这个切木春雨一样。弟兄姊妹，当他这样看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他的里面有一种满足，他的心里面有一种满足。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听人里面有个权力欲，这个权力欲就代表人没有安全感，因为人慢慢衰弱了，所以慢慢人对权力欲就越来越重，人要巴不得被人重视。所以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人那个体里面最大的表就是意志那一部分越过越强，越过越强，越过越强。当你看见人呢、啊、张开口像如切木、如这个切木春雨，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只要往那边我放眼望去的话，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那实在是满足我们。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还是约伯，属灵不错，还是个属灵的约伯，他里面有一种的满足。然后下面他说，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你知道他笑一笑有多少的作用？笑一笑叫一个没有自信的变有自信，这个人是很厉害哦。有的人很软弱，他就给你看一看，哎，那个弟兄那个姊妹里面就得着鼓舞了，那有那个本事。还有呢，他说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稀奇的弟兄姊妹，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脸上发光，不知道自己脸上有光。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脸上发光，知道自己脸上有光的，约伯，这是约伯。他知道我的荣耀天天增兴，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权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现在他不只知道自己的道路，他能够选择别人的道路。你看他能够替这个弟兄做主，替那个姊妹做主。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主张的时候，特别到了婚姻没有主张的时候，或者别人没有主张，来的这弟兄啊，我可以不可以嫁给这个人，可以不可以娶给这个人，或者娶这个人。然后弟兄说，你应该娶这个人，你应该嫁给那个人，你应该到那里去，你应该到那里去。然后打了个电报叫他来，打了个电报叫他走，叫这样叫他来，那样叫他走。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敢不敢选我们我他这个我为他们选择到了，现 在你看看主的恩权柄和恩典在上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决定别人的前程，为他们选择道路。所以一面我们要感谢主，另一面来讲，我们能够说是主的恩典和怜悯这样的把约伯整个的建立起来。但另一面，弟兄姊妹，你看见约伯里面的记忆何等的满足，他能够决定许许多多人的前途。然后下面说，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他实在像王一样，他在神的儿女中间的的确确是被神使用，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把整个29章读完了以后，你里面看见这个人真是大爱了，这个人自己的生命真是干净，一面有主的恩典，但是另一面呢，他真的懂得他欣赏他自己。现在他因着看见主给他在他上那么多的恩典的缘故，他对自己着迷了。因为什么呢？他的确看见有那么多的祝福啊，他的确看见有那么多果效，因着看见那么多果效那么多祝福的缘故，他就对自己完全着迷了。弟兄姊妹，现在约伯的危险是因为他对他自己着迷，这个是最危险最危险的。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个人对自己着迷了是在一个危险的境地，教会对自己着迷了也是在那个危险的境地。是有主的祝福，是有主的那么多恩典，否则他不会着迷的。他本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东西的，结果现在主用了他了，说了那个话了，工作果效那么大，那么多人来跟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对自己着迷了。你知道许许多多人明明在一个位置上，根据他的圣经根本不应该，根本不可能相信他是基督的代表，但在全世界上你知道有一个宝座，坐在宝座上面的人，他能够自我陶醉说他的的确是基督的代表，而且他是没有错的，他说的话不会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说这样话的人我们不要轻看他们，说这样话的人是因为主他在他的恩典是很多，他从下面慢慢爬爬爬能爬到那个宝座上，有一天他真的自己着了迷了，自己着迷了，意思就是陷到自己那个坑里面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约伯陷在坑里面的时候，现在神要唤醒他，神要拯救他，免得他陷到坑里面去。这个是神为什么让苦难临到约伯，因为这样做是爱他，否则的话约伯再往前去，约伯这个人就毁了，神的工作就这么多，他最多就是在他那个阶层或者最多头3-4个阶层里面的完全就这么多，神的祝福就这么多。个人是如此，祝福再也没有了，团体也如此，没有人真的再能帮助他们了，他们是全世界最属灵的最骄傲的是最高的，约伯是最高的，没有人能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神要让约伯学得更多，主给约伯那么多的恩典是叫他能经历更多的恩典，与主给约伯有那么高的经历是要让约伯有更高的经历。但是因着自迷，因着自我着迷，约伯就停在那里。为了这个缘故，神知道在这个时候神是借着那个火突然来了一个冲击，把约伯摇醒。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个 suffering 叫做 preventive， 叫做这个叫做阻止性的苦难。神爱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在他们有追求的时候，这一个是主特别记住做的一件事。那么我们刚才特别讲啊，他说我必死在窝中，那个字是非常要紧的字，因为你读到约伯后面的时候，那个窝就是老鹰啊在高处所筑的一个窝。神承认呢，约伯像大鹰一样，神也承认呢，那个窝是在高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读生命记32章，那里告诉我们神为着要训练这个小鹰，神自己是老鹰，现在呢神要做一件事， 你知道神为着在这个老鹰很小的时候，这个小鹰很小的时候，那么老鹰为了保护小鹰啊，就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啊，就捉了一个巢，就这个做了一个巢，做了一个窝，那么就把这个小鹰啊就放在窝里面，然后老鹰就到外面去把很多的羽毛捡来，然后把很多的食物来喂养这个小鹰。这是老鹰起初对于小鹰的带领，那个窝对他实在是温暖，那个窝实在带给他祝福，而且在高处，那小鹰往下看的话，所有的鸟啊都在他底下，所以实在他是在一个高处的。但如果你读《生命记》32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老鹰要怎么做呢？有一天老鹰啊要用它的翅膀啊来扇这个巢。那为什么要扇这个巢呢？这个是他们不懂得的。忽然间好像一阵旋风来了，因为那个老鹰的那个翅膀真的像旋风一样，那个旋风一吹的时候啊，你知道在羽毛底下有很多的刺啊，结果因为一吹啊，结果羽毛跑掉了，刺呢就刺到小鹰的身上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小鹰看见这个情况了，他不懂啊，他不知道是为什么老鹰如果爱他的话，为什么忽然间来这么一下，这个什么意思，这个什么目的呢？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根据《生命记》那一段故事告诉我们，神怎么样训练我们。在小鹰的感觉里面已经满足了，有这么多的恩典，我就守在这个窝子里面，窝里面，这是约伯的感觉。但在神的感觉里面，约伯以为自己是老鹰了，老鹰在神的感觉，他就像那个小鹰一样。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神要用风来把整个的巢把它搅动。那为什么要震动整个的巢？因为如果老鹰不来震动那个整个巢的话，那个小鹰永远不会飞的，小鹰永远就在里面，它不能飞的。那么在小鹰的感觉里面，只要有母亲的温暖，有这么多的祝福的话就可以了。老鹰的感觉不是，老鹰的感觉如果这样的话，这些小鹰就废掉了，它只不能飞，它们应该要往更高的地方去。弟兄姊妹，在高处已经够高了，但是神要借着老鹰，要借着那阵风呢，要把他们扇得更高，让他们能够飞，要更高更高去。这个是神对约伯的那个信息。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忽然一阵风来了，他的家产不见了；忽然一个情形来了，他的儿女不见了。约伯要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给了我那么多的恩典，但弟兄姊妹又愿意。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叫约伯更高，不止一个期，乃是70个期，从完全达到完全。但是证明说老鹰也是有恩典的，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小鹰在上面飞的时候，老鹰已经在下面等着了。如果小鹰不小心摔下来的话呢，那么老鹰啊就马上就接过去，就把它背在肩膀上，那是在那《生命记》32章那一段的话。所以你看见神呢、啊、就一直在约伯底下。这个约伯这个在那么几章里面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飞的这个完全不清楚，糊涂了，整个人都糊涂了。等到有好几次掉下来了，最后神还是拖住他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兴起这样的苦难来，因为神要救约伯从魂的坑里面出来。这个魂的坑，翻着新约的话就是自己的陷阱，自己那个壳子和坑，在约伯的记里面出现了几次，而且好几次圣经说要拯救他免于进入那个坑，但是后来不小心他掉进去了，所以神又把他从那个坑里面救出来。那就是你读来读去，那个坑指的什么说呢？坑就指着约伯的自己来说。所以约伯的难处呢不是罪，约伯的难处呢是自己，他的自己太大了，他的自己呢现在大的一个地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知道危险了，这是非常危险。结果呢，因着爱的缘故啊，神就像老鹰来搅动小鹰的巢一样，所以那个一震动一搅动呢，整个约伯记的故事就发生。所以感谢主就是借着这段话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约伯经过这些。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我末了说一个故事就可以结束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从前有一个画家呀，特别是在画这个天，画这个什么，画这个屋顶的画，画这个不是天花板的画，特别在西欧洲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大教堂， 他们在大教堂的那个屋顶上面要画很多很好的画，很有名的画。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画家，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呢，画了个很好看很好看的一个屋顶的图画。那么他就站在一个木架上面，那个木架搭在上面很高很高，他一面站在木架上一面可以画。那么但是那个木架不是很大的，他自己在那里，另外一个助手啊就站在他旁边。那么当他在那里欣赏那个画的时候，他整个被这个画陶醉，因为欣赏那个画其实就是欣赏他自己啊，所以被那个这个画陶醉了，就是被他自己陶醉了。所以呢，他在那里一面看呢，一面就忘记他自己了，因为那是他已经画好了，画那个画太好看了，太好看，他是觉得我稍微再往后一点看看，然后呢，说是我再往后一点看看，那弟兄姊妹，因为他要欣赏啊，他越往后退，越往后退啊，那么在旁边那个人呢，已经看见他非常危险了，因为再往后退就掉下去了。所以说时迟，那时快呀，你怎么挽回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着迷了，这个人给他自己的画迷了，你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他的朋友要救他一命啊，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他忽然看见一大堆的墨水啊，就洒在那个整个那么好看的画上面。所以当他一看见一个墨水一洒在那里去，他整个人从后面就往前，这个不自然，这个不情不自禁就往前走一步，然后很生气对他朋友说，你为什么要做，你为什么把这么样好的一幅图画把我糟蹋掉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告诉他，他说你再往下跳你就下去了。像唯一的一条路，他的朋友为了爱他好像毁了整个一个花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说明神为什么对待约伯。约伯对自己着迷，着迷到一个地步，你怎么能唤醒他呢？结果神所在约伯记所做，就好像那个朋友把墨水洒在花，一面来讲是糟蹋，可惜这是苦难，但是一面来说那是朋友的爱，这个也是神的爱。所以这样我们就看见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在身上的结局，更证明我们的主是蛮有慈怜悯蛮有慈悲的。我们好不好低头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何等的爱我们，你许多时候要拯救我们脱离危险，你知道我们对自己有何等的着迷，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爱做了奇妙的工作，在约伯身上做，你也要在我们身上做。所以我们求你把今天早晨的话再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继续做翻译的工作，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